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章第四节，请看讲义63页。第四节谈缘起之中观性。在第三章第二节声闻常道与大圣深论的地方，曾经提到声闻的常道是以缘起生灭为首要，声闻人他先从诸行无常缘起的生灭下手，而大圣的深意是以无生的真谛为第一，无生就是不生不灭。如果我们对照刚刚整理的那个表格，缘起的生灭是诸行无常，无生的真谛这是涅槃寂静，就各偏一边。那说不生不灭的真谛为第一，这多少是近于大圣的解说，大圣经特别是文殊法门他非常强调这一点。不过龙树菩萨有另外的看法，如果从阿含经为佛法的根源，以龙树中道来理解，那么缘起它是处中道来说法，缘起是中道的。所以对照我们刚刚整理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法无我下面是通空与缘起，对不对？那缘起它是处中，处在中间是依中道来说。依着缘起，一方面可以说明生死，同时我们也可以依着缘起来说明不生不灭所以缘起有生灭，缘起有不生不灭，这就是我们第三章的标题缘起之生灭与缘起之不生不灭。缘起为本的佛法是纵观生灭与不生灭的。那这个跟声闻常道偏重于无常生灭或者是大圣经着重在不生不灭有一些不太一样龙树菩萨着重缘起能够贯通生灭与不生不灭我们看脚注一，空智探就提到，佛说的缘起不共世间，不共外道，但佛教在部派分化中虽一致宣说缘起，但是不免有的着相推求缘起的定义，也就众说纷纭大多着重依缘而生起，忽略依缘而灭无。其实缘起通两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固然是缘起，而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还是缘起呀。如杂阿含53经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即世间或世间即的意思是一样的啦。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佛的缘起说其实通于即与灭。好，底下导师引经证成，缘起是纵观生灭与不生不灭。先举杂含293经来说，杂含293经有同时提到缘起与涅槃。经文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所以缘起是甚深的。还有比缘起更加甚深难见的是什么呢？就 就是一切执着远离啊，爱灭尽，无欲即灭，涅槃。缘起已经很深了，涅槃更加的甚深啊。这样的缘起跟涅槃这二法，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啊。从这段经文啊，税丘部他们就把缘起看成是有为，把涅槃看成是无为。有为的特性就是有生住异灭，无为的定义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这部经说明有为的缘起之外，还有一个更深难见的，就离一切细论的涅槃无为。另外杂含296经又同时说到缘起与缘生啊。缘起是相依相缘而起。导师说啊，缘起的缘语是动词。不过从梵文来说啊，缘起它是具有动作意义的名词，好，具有动作意义的名词。导师在另外一个地方有用到能动名词，可能会更贴切。缘起它是具有动作意义的名词，比较主动的，好。而缘生在梵文来说，它是过去被动分词。它被动，它是被生，而且是已经生的，这是缘生，所以玄奘大师译作缘已生法，已经被生起来的法。经文同时说到缘起与缘生，论到内容却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十二缘起之无名行事，最后生老死成为学派间的难题。那同样针对这阿含经的缘起与缘生部派之间的解释不太一样，导师这里举两个部派。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他主张缘起这种因来说，为缘能起的因，认为这个缘起重在因，缘生是缘已生的果，所以缘起是因，缘生是果，因名缘起，果名缘生。这是从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凡是作为缘能够起的因就称为缘起，而由缘所生的果这是缘生，缘已生。所以说一切有部把缘起跟缘生分别配对能生的因与所生的果，都把它看成是有为法。再说一句，不管因也好果也好，都把缘起缘生看成是有为法。而大众部不一样，他留意经中说缘起是不论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法具备有本然性，有安定性，有普遍性，这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特点。我们先看下一行，他把缘起看成是什么呢？是因果关系间的必然理性，把缘起看成是理性，是无为的，是变通的，变通一切法，甚至变通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是不生不灭的理性，把缘起看成是不生不灭的理性。而缘生呢， 大中部把它看成是各个因果的事实，这是个别的，是生灭的。所以从这样的缘起缘生，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是缘起，有不把它看成是有违法的因，而大众部把缘起看成是不生不灭的理性。那龙树菩萨怎么看呢？今依龙树开示的阿含经中道，应该说缘起不但是说明现象事相的根本法则，这样的缘起也是说明涅槃实相的根本。好，如果我们对照这个表啊，中间的缘起处中说法，它可以针对这个诸行无常这边来说明种种的现象事相。如果向着涅槃极境的话，依着缘起也可以说明涅槃实相。就缘起有流转门有幻灭门，一个流转门可以说明现象差别的事相，幻灭门可以通达涅槃实相。有人请问佛，佛说什么法？佛说我是讲缘起的。释迦佛以缘起为首要，缘起法可以说明缘生的事相，同时依着缘起也可以悟入涅槃。所以缘起一方面可以通世间现象界的生灭，一方面可以通出世实相界的不生灭。好，接着我们可以再请大家从左到右写三个字，先写缘生，再来缘起，再来涅槃。缘起在中间，左边是缘生，右边是涅槃。好，我们先针对缘生跟缘起来看，依相依相缘的缘起法，这是缘起哦，从缘起这边来看世间现象界，世间现象有生灭，这些现象的生灭就是缘生，从缘起来看缘生。那缘生是世间现象的生灭，那么缘起便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质。就缘起那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有这个常住性，有这个安定性、普遍性，有这样的性质。而缘生是世间的种种生命现象。好，另外我们接着看缘起与涅槃。从缘起来看涅槃，涅槃是出世的实相界，这是实相，是不生不灭的。这样的缘起与涅槃相对，缘起即取得生灭的性质，如前面杂含二九三经所说，缘起甚深，涅槃更加的甚深。缘起在这个地方就具有这个有为生灭的性质，而涅槃是不生不灭。 所以同样是缘起，以缘起为本，可以阐述这个现象生灭与实相不生不灭。依阿含经说，佛陀的正觉那是觉悟缘起，体悟的缘起即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缘起，即当体色得自性涅槃空寂的缘起性，就是佛陀觉悟啊，佛陀觉悟贪嗔痴永尽，体悟这样空寂性的缘起。所以正觉的缘起实际上是与缘生对论的，缘生是世间的生灭，而佛正觉的缘起它是体悟缘起的寂灭性。所以如科判所说，缘起与缘生对论，缘起即含摄空寂的缘起性，性是比较着重在平等理性。反之，如果缘起与涅槃对论，缘起就偏重于生灭说，涅槃是不生不灭，缘起就偏重于生灭说，这样的话缘起就含摄得因果生灭的缘起相，缘起的事相。所以缘起通两边，通缘起相的生灭，通缘起性不生不灭。缘起相依相缘而本性空寂，所以一方面是生灭，同时也即是不生不灭。世尊直接从此迷悟事理的中枢，是差别，这是迷啊，迷这一边啊，就是世间流转的世间，这是迷，这是说明种种的事，而悟这是理性，可以说明涅槃寂静，那都是依缘起来说，建立圣教非常的善巧。这样声闻学者把缘起与缘生或者缘起与涅槃作为完全不同的意义去看，是终究不会弃证真实意的。不能把这缘起跟涅槃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好，底下谈空相应缘起。大圣一无我，缘起性空而统一三法印中的无常与涅槃。这我们还继续看这个表哈，无我，这是空，是缘起，这是性空缘起啦。透过中间的诸法无我，可以一边统一诸行的无常生灭，另外一面可以贯通涅槃的不生不灭。若能了解缘起，这是与空相应的，名为空相应缘起。大圣特别发挥空意，那缘起跟空相应啦，所以发挥空意也同样的是说由缘起而发挥，发挥空的深意，也就是发挥缘起的深意，因为缘起是空相应，所以了解体悟缘起，就会悟入法性本空的不生不灭。 佛是在菩提树下体悟缘起，觉悟的嘛，啊，所以体悟缘起就可以悟得法性本空的不生不灭，啊，就是通涅槃喽，啊。而原生的一切事相，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哎，一样，这原生的一切事相也是依缘起而成立。所以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与涅槃寂静都可以依无我而予以统一，要对照这个表，这三法印的这个表，诸法无我也就是缘起性空，它可以贯通无常生灭还有涅槃不生不灭。大圣把握了寂空的缘起，由缘起能够成立一切法相，同时缘起就是空，由空可以证得空寂，所以可以从空而通达实相，证得无我无我所，这样的空可以证得涅槃实相。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三法印透过诸法无我，诸法是包含有为法与无为法啊，可以用它来统一诸行无常的生灭与涅槃寂静的不生不灭啊。那空是无我无我所啊，所以诸法无我与空的意义相通，而空相应缘起。空是与缘起相应的，所以缘起的生灭还有缘起的不生不灭，透过缘起处中说法也可以贯通诸行无常与涅槃寂静。大圣所发挥的空相应缘起，论就它的真实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论题，缘起法的不生不灭在阿含经中是深刻而含蓄的，也在阿含经谈不生不灭大部分是针对无为法而说，比较没有直接谈不生不灭是缘起，因此导致这里特依大智度论而略为解说。好，这一章有点深也有点复杂，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很快的来做个扼要的复习，请看讲义第三章第一节，如果没有带讲义的话有课本也可以参考，25页。好，讲义第三章第一节在讲义47页，龙树菩萨在中论提到八部缘起，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遇，不来不去，这八部，它的次序是有时空动，有是谈生灭有无，时间是不长不断，空间不依不遇，动是不来不去。在中论提到这八部缘起，而后面的六部在阿含经有明显的校正，都比较没有问题，声闻学者也还可以接受，因为是佛说的明显的经证。但是仅对于不生不灭的缘起，因为阿含经说的非常含蓄，都是针对无为法来说，阿含经谈不生不灭大部分都针对无为法来谈，没有说不生不灭是缘起，所以声闻人难于接受，因此而形成了大圣教学的特色，谈不生不灭的缘起， 强调无生法忍啊，强调不生不灭，形成为大圣教学的特色，成为不共生闻的地方。那各学派对缘起是有为还是无为，是生灭还是不生不灭，看法不同。上座系的岁旧部认为缘起是有为法，如我们刚刚所说，缘起与缘生，所以旧部都把它看成是有为法。只不过缘起是从能生的因来谈，缘生是从所生的果这样来分别而已。基本上所以旧部都认为缘起是有为法，是生灭法，并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而经部师也有缘起的不生不灭说，不过它是从违法因果实物作用来谈。举个例子，比如说眼见色，其实眼根单独的眼根并不能完成见色的作用，因为能够见到色啊，还需要有光明啊，还有距离啊，太小太大有时候都看不见啊。所以眼能够见色，只不过在因缘和合的缘起之下，依世俗假名说，眼是能见，色是所见。其实单独的眼根本身是单一的，眼根是无法见色的啊。因此一一的根境或事都是没有作用，那这样的没有作用就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作用。这是经部师，虽然也有主张缘起是不生不灭，不过还不是大圣学者所说的缘起不生不灭的本意。大众部则是把缘起看成是无为法，但是这样的无为法是专门针对理性来看，离开事相来谈无为的理性。所依的经证就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样的缘起法有本然性，有安定性，有普遍性，所以全部都是离开事相来谈理性，主张缘起是无为。而中观它是不离生灭的事相，体悟即灭，不生不灭的理性，认为缘起当下就是不生不灭。但是这样的缘起它也通生灭，也通不生不灭。因为即使谈生灭，这是从事相上假名的生灭，如实来说没有生的自性，也没有灭的自性。那中观谈的不生不灭，不要肯定认为它是常不生不灭咯，它只是否定生的自性灭的自性这样来说。因为缘起的不生不灭在阿含经说得很含蓄，所以形式上成为大圣的不共之学。但是这不生不灭其实涅槃是三圣所共证的，只不过声闻它开始是从无常下手，在证得无我，最后到达不生不灭。而大圣呢，也的一开始就是从山上鸟瞰下来直接从不生不灭来修。而依释迦佛的本意，生灭与不生不灭其实说有广略不生不灭与无为涅槃的意义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是指涅槃无为而说， 涅槃并不是死了以后才涅槃啊，它的意义是不再造生死的业啊，贪嗔痴烦恼永尽，不再受后有，从这些意义来谈啊，涅槃并不是死后才证的涅槃啊，只要贪嗔痴永尽啊，即使他还活着。也是可以说他得涅槃有安乐自在的意义。好，那涅槃是三圣所共证的目标，佛典上经常提到净行果，我们看角注十一，净行果先从下面看上来，净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啊，这样的境有包含事境跟理境。事的境啊，比如佛典常说的世界的状况啦，或者众生的色受想行识啦，宇宙人生各种现象，这些是事境，我们可以了解六道的样子啦，这世间有情的业力等等，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世间的真相啊。另外理境呢，就是一切法空，不生不灭啊，或者是无常等等，这些境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境有事有理，不管是哪个学派要说明佛法，一定是会有流转门有环灭门。流转门就会说世间的烦恼啊业啊，还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等这些 现象事相，这个就是事境。那环灭门可以依着修行来证得涅槃或证得解脱。那这样的理境就包括一切法空，或者我们瓜湖山这里所说的真如法性实际，实际是最究竟的真实。那这些真如空性，它是作为般若体悟的甚深意，我们观空或者是要观一切法不生不灭，观圣义谛，观三法印等等，这个都是属于理境。这些理境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出世间幻灭的真相。那我们要修行正果啊，行就有三解脱门啊，这是行门，依着三解脱门可以证得涅槃啊，所以空无相无愿也可以作为涅槃的义名。而修行最后正果啊，主要就是涅槃无染即灭。好，那涅槃是三圣所一致企图实现的目的，但是不同在哪里呢？声闻人证得涅槃，他认为这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所以称为证入实际，它是以涅槃为实际，但是实际的意义是最究竟的真实，对大圣人来说，涅槃还不是最究竟，是无上菩提才是实际，才是最究竟的真实。二圣人证得涅槃，认为所作皆办，但是大圣即使他有涅槃的体悟，但是明知为无生法忍，认为还没有究竟，必须再进一步沿途熟生 广行利他。从这个意义来说，无生法忍是大圣佛道的出门。好，小结啊，从离系缚得解脱啊，这样来看，在自利的立场来说，菩萨与声闻圣其实是相同的啊，都是为了正觉解脱，但是在利他方面不一样啊，大圣不把涅槃看成是完成啊，进一步要开拓普度众生，开展无尽的大悲愿行。在部派已经有提到三种菩提，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所以声闻人他们认为这也有佛菩提并不是说那个大家所证的都平等平等，他们也承认佛的菩提比声闻菩提或独觉菩提更加的殊胜。好，我们再看第二节，声闻的常道与大圣的深论。好，声闻的常道与大圣深论，声闻的常道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而大圣的深论就是不生不灭的寂灭无为为出发。在文殊师利净律经有说，他方佛土的众生是明了真谛义为上首，不以因缘和合离散的生灭为第一。这个就如科判大写挂物二所说，意思在表达声闻的学者是以缘起的因果生灭为出发，而大圣学者以本不生灭的寂灭无为为出发。对照三法印的这个表，声闻学者他是以诸行无常这边下手，大圣是直观不生不灭的寂灭无为。而释迦佛的本意他是从正出教，从正出教，正就已经证得实相了。释迦佛证得实相是不落于对待，不取着名相，当然不会再分别生灭有无等等啊。所以证本身是不生不灭了，但是众生还不了解寂灭不生不灭的道理啊，所以从世间的事相诸行无常慢慢引导。所以中的正是皈依实相，不落分别，不落对待。那出教它就要教身二谛，需要综合性相空有。所以佛就像在高山上来引导众生。那有的声闻众生他从山下所看到的是生灭无常，佛说你现在在山底下所看到这些事项其实是生灭无常，然后慢慢慢慢引导到山顶证得涅槃。这是声闻的常道，从下面山下无常生灭慢慢慢慢往上升向上的历程。但是如果有的被路旁景色所迷惑，忘了指导者的真意，那代表说他执着了无常生灭了。大圣行者他是窥见释迦本教的真意，直接秒看一切，讲一切是无自性。所以开展出来说三法印， 从缘起的生命相续来说诸行无常，其实是常性不可得，常的自性不可得。从缘起的因缘和合说诸法无我，是我的自性不可得。那悟得无我我所，可以体证涅槃，不生不灭，这是生的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们看54页讲义上面三，释迦的方便善巧使众生从现实经验，现实的经验因果是生灭相续，是因缘和合，从这样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远离常的执着，远离我执我所执，而到达涅槃极境。而下面这句很重要，其实佛陀的本意或者中观所说的涅槃或者无为，并不是在一切现实以外有另外的涅槃，或者离开有为另外有无为，不是啊。所以说无为只不过是为了隐迷起悟而相对称之为无为无生啊。而一般声闻学者被名相章句所迷惑，却把有为生死与无为涅槃的真意误会了。所以所以就有部把有为跟无为看成两种不同的实体。导师批评怎么可以离开缘起而另外有涅槃呢？涅槃是依缘起的此无故彼无而显示的啊，离开了缘起怎么可以体悟涅槃呢？而经部师又认为无为是没有的，有为才是实有啊。因为经部他们认为涅槃是烦恼毕竟不生，因为涅槃那纯粹从事相的否定义来定义涅槃啊。导师批评这样子经部他们只是从缘起事项的消散过程来说完全都没有提到理性。在角注13刮胡二性空学探源在227228页那边还有提到，就是经部师他们所定义的涅槃是依现实生死的否定而建立的。他们强调从生死实事之有到涅槃之灭经过的这一段过程是有的。他着重在那个生死烦恼的不起。这段生死实事到涅槃之灭这段过程不能说没有，但是等到生死不起一切归无，当然不会再有涅槃的实体。因为他们认为生死不起那连涅槃的实体也就没有了。总之涅槃本来是在否定烦恼生死的实事上建立的，而涅槃它是极灭的理性，涅槃是理性湛然极灭的理性，是在内心沉静直觉所体悟到的境地。所以涅槃不是只有那个生死烦恼的消散否定而已，它其实是极静 湛然的理性，是直觉可以体悟到的境地啊。所以导师说，经部它偏重在生死实事的否定，而完全忽视了理性。而相对的有部偏重在离言所显的不可说这一面，执着涅槃是实有。大众系误会不生不灭的真意，立种种无为，这个都是离开事相，专门就理性来谈无为。所以大众系也把缘起看成是无为法。不过导师认为缘起不能只是谈理性，它是要不离事相，就是直接在事相上体悟它不生不灭。所以理事不能够隔别开来。而大圣学者主张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从正觉的内容来体悟常性不可得，这是说无常，我性不可得说无我，生灭的自性不可得说涅槃。在中观的论法或许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用否定的方式，比如说不要吃甜的，你有的人说不要吃甜的，他就去吃苦的，其实他只是否定，你不要吃甜的，说不要去玩水，但并没有说肯定叫你去玩火，所以他只是否定一个，并不是又去肯定另外一个。所以佛说无常的真意，无我的真意，只是说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这个可以看一下佛教史的发展。早期佛教向外道执着犯我，执着梵天是独一啊，所以执着常啊、一啊、我啊，所以佛比较偏重于说无常无我。那主要是破除他们对常我一的执着，但是部派呢却反而去肯定了多元的实在论，肯定的无常，那又去执着一个实在的无常我无我。所以到大圣的时候就要破除两边，不得不再说实相空当中常不可得，无常也不可得，我不可得，无我也不可得，就是都不要执着，非一非一等等。能够透彻了解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空寂，就了解常我生的自性都不可得，这样的话就称为一实相印。所以一实相印与三法印真理是一样的，不会多样，也不会有差别。好，接着56页科判六，无常无我等即是空义，这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无常无我即是空义呢？我们再看三法印的这个表，无我是空义，这个没问题，阿含经就说空是无我无我所。那无常为什么也是空义呢？因为我们观无常可以作为空的前方便，无常是空因缘啊。那无常除了可以作为空的前方便，这里也有引杂含232经，也是眼是空，诸行都是空，所以诸行无常嘛，它就是空。所以无常等是空义，其实就是说无常是空，而空 其实它就是涅槃寂静啊，空寂嘛。所以导师引这个经来说，无常是空义，其实是借着空来贯通无常与涅槃无生啊。无常是空义，有这个意思。好，讲义57页，无常无我即是空的义名。我们从事相中的相续相和合相深入法性而证涅槃。而小空经有说，佛他是多行空而证得无上菩提。我们对照角注23的倒数第二行，于解释立论的解释说，世尊在过去修菩萨行的时候，虽然修空无常苦可以证得解脱，但是呢，释迦菩萨他是多修空而速证无上菩提的，他并不是思维无常苦而证得无上菩提。为什么呢？因为多修无常苦比较容易产生厌离世间，心向涅槃。世尊直接修空，无我无我所，体悟法性空寂，证得无生涅槃。不过为了度化众生，众生一般一下子要了解无我无我所，或者了解不生不灭涅槃不太容易，所以在大写刮胡二的第四行，佛虽然证悟了，但是要引导众生必须随顺众生世俗的知解，在相续中说无常，在和合中说无我，以俗说真。这是从四相的相续相和合相要人深入于法性，由四相而体证法性。四相是差别因果生灭，法性是平等不生不灭。好，最后彻底的说，不能即缘起而知空，不能即生灭而知不生不灭，那么无常无我涅槃都不能称为法印。换句话说，我们要观空，不能够离开缘起，我们要证得不生不灭，也不能离开有为生灭的诸法来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必须即生灭而知不生不灭，透过缘起，透过空来贯通无常与涅槃。好，那第三节，三法印之恒数无碍。三法印在佛教史的开展，初期声闻行有的从无常实有下手，在中期从性空幻有的菩萨行着重在诸法无我的开显，后期真常妙有的如来行，如来藏这一系着重在不生不灭这边的开显。好，59页，佛说三法印与三解脱门有对应的关系，因为无愿解脱门在部派它可以透过观无常或苦，不过在三法印它是有跟诸行无常相呼应的，所以在59页最后一行也提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透过无常那让生死的戏服 能够脱离啊，不再轮回生灭，那就是寂灭为乐。这是直接从无常灭而证入不生不灭啊。但是无常灭，这是自然而然啊，人都有生老病死啊，啊，气世间有成住坏空，这是会有趋向灭，啊，或趋向空。但是择灭的话，必须要用智慧力的减择啊，才能够证得择灭的涅槃，以智慧力离烦恼系缚而得解脱。诸法无我啊，无我就是空。空是无我无我所，我们观诸法无我就可以依空解脱门而得道。涅槃即灭，这是跟灭谛有关的。灭谛，观察灭谛是跟无相解脱门有关，这是依不生不灭而证入。那由于有的众生执着无常，所以还要再为他开示无我，开示空。那有的众生又执着空，所以再为他说不生。其实空与不生并没有差别。空不能够执着，那无生同样其实也是不应该执着的。所以在62页最后提到，如果错解三法印，错解无常会落入消极厌离，错解空会落入不无因果或偏于扫荡，错解无生会落入常神我与外道合流。所以我们正确了解三法印，所以三法印个别的如实了解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或者别别说、次第说、具足说，都可以即熟显真，契入正觉的平等解脱位。好，第四节缘起的中观性。声闻是谈缘起生灭，大圣又谈不生不灭。龙树菩萨以缘起处中说法来贯彻缘起的生灭与缘起的不生不灭。因为杂很有提到缘起与涅槃，缘起与涅槃对论的话，缘起就是着重在生灭，那缘起缘生如果合在一起说的话，缘起是照有部的说法，但是能生的因，那如果依大众部的说法，这个缘起是变通，是理性，是具有不生不灭的特性。所以龙树菩萨依着缘起，一方面可以解释缘生的事相，二方面也可以解释实相的涅槃。好，所以我们透过空缘起，这个空无我缘起可以贯通生灭与不生不灭。好，这是以上第三章的内容。好，我们今天到这里。